Joy to Know 就去学致力于提供专属的企业扩展计划，透过企例分析，精确锁定并解决企业问题，协助你扩展事业。欢迎来我们官网查看更多资讯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的客户成功经理 Samuel。
我是 Angela。
大家好。
好。
我们这个月都是在聊策略计划力，各位听众朋友猜猜看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
看标题就知道我们要 来聊出国。
没错，我们从这个月的第一集聊母亲节订餐，聊的是一个很快速的决策，然后第二集我们聊了习惯的养成，聊的是一种日常的决策。那这次呢，我们想聊聊重大的决策，也就是当你决定要改变你的人生非常非常多的时候，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改变你的整个生活形态，甚至连你住的国家都要改变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策略的部分呢？这真的很重要哦。所以呢，我今天就要透过我们两个血淋淋的例子，
没错，
用我们澳洲打工度假的故事来告诉各位，策略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讲了三遍非常，
没错，真的很重要。我们要从这个故事最开始讲起，从这个从前从前的部分开始。那 Angela， 我们当初是怎么决定要去澳洲打工度假的呢？
说来话长，但是呢，这个故事的开始就是回归到某一天，我突然有一个想法，那个想法很疯狂。那时候刚好是我们去澳洲短期的度假的时候，对吧？
对，
我们在澳洲待了就是一阵子，
我刚当完兵嘛，对不对？
对，我们就决定去澳洲度个假，然后在那里几周。在澳洲的时候，我就某一天听到别人告诉我一个机会，我的朋友就告诉我说，哎，为什么你们不来澳洲打工度假？然后那时候我听了，我想说怎么可能，我那时候是跟公司请假出来的，而且我只请了一个月，我要怎么在这里变成要待一年？我那时候刚好是听到朋友说，就是有一个进修的机会，而且还可以打工度假，然后就是也有一些工作机会，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心动，我就想说，听起来打工度假还蛮有趣的，因为我以前就蛮向往就是在国外生活，但是我一直没有那个勇气踏出那一步，然后而且我那时候也觉得我的英文不够好，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在澳洲生存下去。但那时候刚好就是有一个诱因，我朋友帮我介绍了在澳洲当地的一些人，然后就跟我说有一些进修跟工作的机会，我就想说哎，那听起来蛮可行的，我那时候就邀请了 Samuel 跟我一起，我就跟他讲说哎，你想不想要去澳洲打工度假？你记得你那时候的反应是什么吗？
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当时简直快疯了。我才刚当完兵，然后当兵前呢，我跟公司请了假，说当完兵之后我要回去，也特别说当完兵之后我想要有一段时间去国外进修，所以多请了几个礼拜的假，公司也都协调，并不是一下就同意，但是经过一些人的协调然后同意了。所以我就去了嘛，去了之后我想说好啊，那我就老老实实的待完这段时间，然后我就回去公司好好的上班。
对，
结果呢，我对面这位 Angela 突然跟我说欸，我们留下来在澳洲打工度假好不好，这边薪水很高啊，这边怎么样怎么样。我当时想说那这样我是要怎么跟我家人交代？我要怎么跟公司交代？
对，
我还要辞职吗？我要留职停薪吗？我已经不能留职停薪了，我只能辞职了吧。对啊，那这份工作是我家人介绍给我的，那我是要怎么跟他交代？我心里是这样想，但是我跟他的说辞除了这个之外，我还说那你要怎么跟你爸妈交代？你要怎么跟你公司交代？你不是一开始跟他说请假然后就会回去吗？ 那现在这样是怎么样？对，没错。好，
其实你的顾虑蛮多的，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是我想要去，就这样。
没错，你就是那个想得很天真的那一位，我就是那个负责去想那怎么办的那一位。
没错，所以我们很适合一起去。
没错，从结论上来说你是对的。但总之呢，我们就这样子磨合了，磨合一阵子，然后最后我们两个都同意要做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们就回到台湾，开始各种处理家人
处理公司
处理公司辞掉工作钱等等的，因为然后还有去询问当时的那些在澳洲的朋友说，看澳洲有什么工作机会啊，因为我当初是跟我家人说我去澳洲有比较好的发展，所以我希望可以去澳洲这样子，那薪水也比较好，然后练英文啊，更好的发展等等的，最后就当然就说服他们了嘛。
嗯，
所以我们就在台湾，当然我们处理了一阵子签证啊、体检啊，准备一些东西，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幸运的是家人还蛮支持我们的，所以他们也都有帮我们准备一些资源，让我们至少刚开始去的时候还可以很 OK 的生活。
对，
那我们就在台湾的时候也满心的想说，反正去了就面试就上工作，我们就可以开始赚钱，然后有钱，然后我们就进修，然后一边进修一边赚钱，一边进修一边赚钱，
嗯，
搞不好还可以就是在那边怎么样赚个大钱，
对，
买栋房子
想我们真的想的美好耶。
没错，我们一切都想的非常美好，所以接下来就到了实际我们真的抵达的那一刻。
嗯，
这个时候呢，故事就是要来一点转折的时候了，那我们请 Angela 跟我们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我们当时就是我们出发前嘛，我们的朋友就是跟我们介绍说，哎，好像有一个工作机会蛮适合我们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也跟对方，哎，是跟我们的朋友啦，跟我们的朋友就是听起来好像是蛮有机会的，然后那个工作的薪水应该也不差，国外工作的薪水都不差，然后就觉得哇很棒耶，那我们就是去面试啊，然后面试就上，然后我们就开始正式开始在澳洲工作。结果我们到了澳洲发现根本不是这一回事，对吧 Samuel？
没错，这件事情啊我都戏称为甜甜圈诈骗事件
甜甜圈诈骗
没错，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在刚开始录这个就要播的时候第一集，也就是上一季的某一集，我们讲面试的时候就有提到的嘛，就其实他根本就没有面试机会要给我们，
嗯，
他说的就是啊很看好你们啊，薪水很高啊，那时候是虚的，然后我们就是被诈骗的甜甜圈这样子
对，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都信誓旦旦的跟家人说了，哎，我们可以赚钱，我们可以养活自己，我们可以赚大钱这样，
而且还辞职了。
欸，对，而且还辞职了，而且还不是说我们只是可以度日，我们是养活赚大钱，好的发展，就好的发展换来了少一个甜甜圈。
对，
接下来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天面试完结束回去的时候， Angela 打给她妈妈讲这个面试结果，她妈妈直接说，你这是遇到诈骗吧，是诈骗啊这样。
对，
妈超不爽的。
嗯，
然后我们也跟当地的人讲，他说哦你这要小心哦，这有可能是诈骗，他可能是要干嘛干嘛。对，所以呢一切不如预期，那这时候我们真的就是糗大了，所以我们经历了好长一段时间不断的在找工作，因为我们那时候跟家人说我们是要来这边做一些好的发展，不是只是一般打工，嗯，所以我们就没有去找一般打工。
对，
可是到最后真的是不得不想办法养活自己，然后也透过当地的一些朋友协助，就是那段时间真的过得蛮辛苦的。
嗯，
但真的是要再次感谢家人非常的支持我们，给了我们一些生活费，所以让我们在那阵子找工作不顺利的时候还有一些钱可以过活。
对
对啊，我们这样子持续了可能大概有三四个月都是就是没有 income， 然后一直到后来就是才又是透过人家介绍，然后去了一个人的地方去上班， 啊，那时候我就是想说算了，我就是不管了，什么工作我都要做，因为我得活下来。
对，
所以接下来才又开始稍微有一点转机。对，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Angela？
所以后来我们在澳洲的工作算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其实别忘了我们当时的目标其实是要去澳洲进修，对吧？
没错。
所以呢，我们开始就是要来兼顾工作跟进修的时间，因为其实工作也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嘛，然后我们进修也是要花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就要在工作然后养活我们自己的同时呢，还有其余的时间我们可以去进修。
没错，这真的很重要。
对啊，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一段时间。那当时我们的策略其实我是先完成我的进修然后再开始工作，就是我主打的是一个一件事专心做再做下一件事。对啊，那 Samuel 你那时候的策略是什么？
我那时候的策略就是我是刚好跟你不一样，我是一边工作一边进修。我先工作了一阵子，然后存到足够的钱之后，我才开始就是边工作边进修，边工作边进修。
对，
因为像 Angela 刚刚讲到，就是他一开始是先进修然后才工作，所以有一段时间是我专心在工作，然后就可以稍微 cover 到他的一些生活费。
对，
再加上之前家人有稍微协助一些部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持续的生活活下来。
对，
有饭吃老实说吃的还不算太糟，不过我们就是自己煮啦。对，其实这也是在国外生活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成本的控制，就是要自己煮。
对，
因为自己煮跟在外面吃就差蛮多的，
真的差很多。
那后来我的部分就是维持一边工作一边进修这样子，所以确保我自己有收入的同时还可以持续的达成我的目标。
对，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除了持续的工作跟进修，因为也算是开始有点习惯澳洲的生活了，所以我们也想说还是我们来搞个移民
对，这又是另一个规划。
对啊，你弟弟都说这是什么移民火星计划。
对，他每次都跟人家讲说我姐最近在准备移民火星
嗯，没错。对
对，
但最后我们并没有移民到火星，我们最后就是回到台湾过着台湾生活。
对，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让我来告诉大家吧。
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设定策略的时候没有想清楚我们的
目标
全部的目标。当然我们要完成我们个人的进修，这是首要的目标。
对，
这件事情其实是有被达成的。那其他的部分就有点像是延伸出来的计划。
对，
这部分就没有被那么妥善的规划。所以像我们一开始，因为我们是用打工度假签证去的，那打工度假签证只有一年，一年到了之后，如果你在这段期间都没有去什么偏远地区啊、农场啊，或是特殊的工作去打工满可能3个月吧，你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就是会造成你的这个签证就是没办法延签。但我们一开始想的很单纯，就想说我待一年就走，所以我们就没有去做这方面的准备，以至于我们到后来，我们在澳洲其实总共待了一年多。
对，
那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到签证快要到的时候才赶快想办法处理一个有一点类似临时的签证，那我们可以再待在那边一段时间。因为那时候我个人的进修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不想要就那么快走，而且那时候我们想说我们可以有一个移民火星的这个心中的一个小种子正在慢慢发芽。
对，
所以呢我就是做了一些处理，所以让我们可以短暂的再继续滞留在，不是滞留，继续合法的待在澳洲然后可以合法的工作，然后也可以进修。不过呢计划就是赶不上变化，最后啊这个临时的签证就是时间到了没过，然后我们就是得走。
对，
所以其实我们走的就也还蛮仓促的。最后我是在完成我进修的隔天还是再隔一天，就是一两天的时间我的签证就到了。
对，
所以我就在签证到期的当天飞了离开澳洲，然后就回到台湾。 所以我们的澳洲之行，就是我们这个移民火星的计划呢，就这样子宣告终止。不过我觉得我们达到很棒的点是我们有达成我们一开始设定的目标，
对，
只是可能因为整体的计划并没有规划的这么的周全，所以路上遇到一些挫折，并没有达成全部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
对，但至少重要的有达到。
对啦，其实最重要的是有达到。那现在呢，时过境迁，已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回头检讨这件事情。
对，看看有哪些地方是我们当时做的没有很全面的地方，其实如果重来一次的话，那我们会想要怎么做。
没错。那 Angela， 你觉得我们当初，你有没有觉得哪些东西其实是我们真的没有注意到的？
我觉得像我们工作的部分就没有注意到非常全面。我们的起心动念其实就是想说我们可以在那里进修，顺便找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赚一点大钱，这样子累积一点财富。但是我们没有很全面的规划那个工作到底就是实际细节我们该做什么。对啊，比方说我们当时听起来很棒的面试工作机会，但其实我们并没有去调查那个工作机会到底是不是真的，或是对方的那个提出来的点是什么，其实我们没有真的很清楚的去了解，我们只是听我们朋友讲。
对，我觉得 这也是蛮重要的，就是在做这种重要决策的时候真的是不能听信一面之词。
对，要自己去做功课。
没错，因为你没有在自己做功课亲自去调查的情况下，当然我们的朋友也没有骗我，
对，
他也是跟我们一样很天真的觉得这个事情会成。
对，
可是这件事情就是疏忽，就疏忽在其实我们没有去分析他如果失败的话对我们来说风险是很大的。
嗯，
因为我们已经订了机票，人到那边我们准备的钱可能就够我们生活个两三个月。
对，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有点像是赌博，赌这一次，然后就想说啊会成功啊会成功，很天真的去这样想，
而且赌的是绝对不能失败那样子去赌。
对，没错，结果 就失败了。
对，
但最后我们还是透过其他方法找到工作。可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自己学到最大的教训，真的就是在做这种重大决策的时候不能过度的依赖其他人。
对，还是要亲自去调查。
对，而且要自己为自己的决策负责。
嗯，
然后真的是做足功课，时间的规划。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要想备案。
哦，对，要想备案。
对啊，因为一开始都会想说这件事情会成功会成功，我们不要想备案来看衰自己。
对，
可是我觉得在做这种重大决策的时候备案其实真的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有备案这件事情倒不是一定说它会失败，只是要想办法做出一个很万全的准备，以防当你失败来临的时候你面临到的风险是你无法承受的。
嗯，
这个真的很重要。
对啊，
所以如果回到当时我会做的就是我会亲自的去要到对方的联络方式，然后亲自的去了解说那到底是怎么样。其实像我们这个，我们最后是去澳洲跟他面试，面试完他跟我们说没有这个，他们公司没有职缺嘛。
对，
其实这种事情我们根本就可以在台湾就确认了。
对，
他就是一通视讯电话会议就可以搞定的事情。
嗯，
他可以这样先跟我们讲说哦好，所以我们没有这个机会，但是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可以担保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
至少我们有个准备嘛，
至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
对，所以我们才不会人去了机票付了钱都付了到了之后才想怎么解决。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课跟事前规划真的是蛮重要的一点。
对啊，
那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哪些地方做得还不错的？
我觉得还不错的是其实我们有这个勇气去跨出这个舒适圈的。你想想看，我们当时其实本来都有工作，然后我们要做这个决定辞掉我们的工作，然后还要去跟家人讲，还要离开台湾换一个新的环境，这样子看来还是真的蛮有勇气的，对吧？
我觉得我们两个算是蛮有种的。
对啊，我们蛮有种的啊，我们至少我们跨出了那一步，虽然我们的那个规划没有很周全，但是我们主要的目标还是有达到， 所以我觉得做得好的地方其实是勇于去尝试。
真的，勇于去尝试这件事情，对啊，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策略中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没有它就没有整个计划的开始。
对，
然后有些事情真的是你做了才知道会遇到什么障碍，那当然我们没有完善的规划，所以导致我们面临一些状况。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有一点，应该说我觉得我们幸运的是我们的家人都真的蛮支持我们的决定、我们也不是用撕破脸的方式去跟人家沟通，所以我们就在前期得到一定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也还是蛮重要的啦。我们还是有稍微评估我们自己的状况，因为老实说最差最差就是回台湾嘛。
对，
那在于最差最差回台湾这件事情，我们如果做这个最坏的打算，我们也可以接受这个最坏的打算，其实就不会到真的、风险太大，我们连回去都没办法。
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有一点做得很好，就是我们中间其实很灵活的去调整我们的计划，对吧？
对，这倒是啊，我觉得这也跟我们的主要目标设定的很清楚有关。
嗯，
因为我们主要目标其实是去那边生活然后进修嘛，当这个主要目标设定的很明确的时候，其他的部分我们可以去调整。
对，
所以像一开始我们想说哦，要找一个城市方面的工作，到后来就是当然也是为了生活，所以什么工作都做，我甚至也去做了木工。
嗯，
那我最后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是装监视器，它这也跟我一开始预设要做城市工程师是完全不相同的。可是因为我蛮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目标就是能够活过这一年，然后能够完成我们的进修。
对，
所以这部分就有一些弹性可以让我自己调整，就不会去钻牛角尖想说不行，我一定要找到一份城市的工作，可是那万一我的技能又不符合他们，或者是就没有这样的缺，那我真的就是很快的就得回家了。所以我觉得做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说需要做一些准备啊，然后要有勇气之外，真的还有就是你要有一个弹性空间，而我觉得这个弹性空间其实蛮建立在你清不清楚知道你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对吧？
对啊。
那你还有没有觉得我们有哪些部分做得还不错的？
还有啊，我觉得我们做得还不错的点就是我们很坚持啊，对吧？像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工作不如我们预期，然后我们有一段时间的空窗期，就是我们那时候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其实我们大也可以拍拍屁股就说好啦算了我就回台湾吧，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还是很坚持的去找了其他的工作，然后想办法在那边继续生活，因为我们要达成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进修嘛，所以就算路途上很多障碍，看起来好像放弃比较快，但是我们没有选择放弃，我们选择是其他的方式还是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我觉得这点我们还做得还不错。
嗯，我觉得你说的真的蛮有道理的，因为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或在执行一个计划真的都会遇到蛮多困难。
对，
可是真的你得要坚持下去持续的做才有机会看到成果。
真的，
当然也配合我们有适时的调整，我们不会往错的方向一直做一直做最后也是死嘛。
对啊，
所以我们还是有去看一些目标，然后知道说我们应该要做一些调整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们综合上面讲的，你要有勇气，要坚持，要有弹性跟
明确的目标。
没错，明确的目标，当然我们没做到的部分就是好好的规划。
对，
其实这样听下来我觉得我们心法都对了，方法没对。
对，
我们有非常强大的坚韧的内心，可是是有一点有勇无谋啦。
对，有点像是这样。
所以相信听众朋友听到这边也应该知道策略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了吧。
没错，
在生活上工作上，尤其你要做重大决策的时候，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你做对了决策你才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目标，做错了决策适时的调整当然也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目标，只是会比较辛苦， 就像我们这个血淋淋的例子告诉你，我们最后的确达到目标了，可是如果在一开始我们的策略设计的更好更谨慎，功课做得更足，我觉得我们应该会更顺利的达到目标，说不定还有机会移民火星呢，对不对？
对啊，
所以过去的经验告诉了我，有心法非常重要，但是有方法可以让我们事半功倍。
对啊，
所以我们下一集呢就会请到有很多方法的人，也就是我们的顾问，来给我们解答到底在做任何的策略，尤其是对企业做一件策略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情。所以请大家持续的收听，我们就要播每周日的晚上8:30都会准时上架，上架的平台呢会在 YouTube、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On 跟 MixerBox 这些平台都会上线，请大家记得来收听哦。今天的就要播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